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1989年4月7号，创办党外杂志宣扬台独理念的郑南榕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自焚。那么27年后的台湾即将迎来第三次的政党轮替，包括台北市在内的台湾8个县市将4月7号定为言论自由日。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上周也在参加郑南榕追思纪念会的时候宣布，他在执政之后将兑现他的承诺，将4月7号定为台湾的言论自由日。那么对于蔡英文的呼吁，民进党立委已经提案交付审查，认为这是纪念郑南榕对台湾言论自由的牺牲奉献。不过国民党立委则认为，国民党、民进党应该先着眼于其他的民生议题，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挑起意识形态的争议。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郭牧师，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当年整个郑南榕他自焚这个事件，还有您认为他对台湾民主的意义。
对，国民党占领台湾之后就颁布了一个戒严令啊，这里就取消这个言论自由啊，结社自由，就是说严禁报禁啊。我们知道在当时还发生过雷震那个自由中国案，把雷震抓起来也判了很重的刑啊，还有柏杨这个大力水手啊也给判刑，还有美丽岛这个杂志也抓了很多人，判了很多人。所以当时呢就是这个没有言论自由啊，但是1987年呢这个解除了这个戒严啊，这个开始走向这个民主化啊，言论开始自由，也可以民进党很多党派都组建起来了。但是呢87年这个戒严呢到真正的实行那个言论自由呢还是有一段过程啊，这里面就是牵扯两个啊，一个就是这个台独的这个言论当时还是是在这个法律呢不受这个保护，还有一些像马克思主义这些左派的言论也不受这个保护的。郑南榕呢他是一个政论家，他自己也办一个杂志，办了很多杂志啊，当时办一个杂志叫这个自由时代啊，他的这个主张就是100%的言论自由，就是戒严之后你还没有彻底80%、70%，我要100%，就是台独的言论呢也要受法律的这个保护啊。所以他这个主张台湾独立，又主张100%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所以他在这个88年底啊，在他的这个自由时代杂志上颁布了这个一个台湾未来共和国的一个宪法草案啊，那个是很忌讳的啊，虽然解除戒严了，但是说这种台独的言论呢还是根据这个当时的刑法100条的话还是触犯这个忌讳的。刑法100条就是规定，就是说你有这个内乱的这样一个意图啊，你就构成犯罪了，就是你的言论就构成犯罪啊。所以他就是来冲撞这个刑法100条，然后颁布出来之后国民党就警察就抓他的时候，他就把自己锁在这个办公室，所以就是说在1989年4月7号那个警察就冲进去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个你们就是说不能抓到我的人，你只能抓到我的这个尸体啊。那个时候他就点那个汽油啊，把自己给自焚啊。他自焚之后这个事件影响很大，在他祭奠的那一天呢还有另外一个人也给自焚了啊，所以当时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冲撞就是对言论自由的最后的一个框限啊，就是对台独言论的一个框限啊。所以郑南榕事件呢这个标志着这个台湾言论自由的一个彻底化啊。后来因为这个事件影响，1992年中华民国就修改刑法100条啊，就是说你除了有这个意图之外，你最关键的是你这个有行为，你才构成这个内乱罪，言论啊这个层次不算这个犯罪啊。所以台独的言论包括马克思主义这个很多的言论啊，后来我在台湾去看到他们那个挥舞这个五星红旗啊，在那个都这些都属于言论自由的一个层面啊。所以这4月7号定位这个言论自由日啊，蔡英文又提出要整个国家要定位这个言论自由日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进步然后呢也会成为一个亚洲民主的一个典范，也会敦促中国大陆呢在言论自由方面进行一个学习一个推进。
好的，感谢郭牧师对于这个郑南榕自焚事件的介绍。不过台北的吴汉教授，究竟这个郑南榕的历史定位在台湾是不是朝野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订定言论自由日的这个8个县市都是绿营执政的，然后蔡英文是说他执政之后会变成国家的这个言论自由日哦。那么2年前台湾还有学者说郑南榕他的这个做法不是烈士，而是像伊斯兰的自杀炸弹客。您认为现在朝野对于这个郑南榕的历史定位还是处于一个分裂，还是说已经比较有一致的共识了呢？吴汉教授，
我个人的看法是他还是没有共识，他只是在民进党内部的一个共识。那么郑南榕在这个台湾的民主运动过程里面，他是也其中的一份子。那么如果假如从这个整个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来看，有很多关键的时点还有事件 它的意义远比这个郑南榕这个自焚事件要来得大得多。比方说像美丽岛事件，它就是它是甚至于在戒严时期的一个活动。那么当时的这些美丽岛这个受难的人，都是等于是提着头颅再去跟这个体制来对抗。那么后来到1986年，这个民进党阻挡，它也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才促成了这个1987年国民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那么1989是在解除戒严，然后在这个开始发展之后。那么所以当时当然在这个言论开放的程度尺度上面还是差很多，跟现在来看那简直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当时也有很多民进党的人士，甚至于党外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大家都在冲撞这个体制，甚至于包括当时的这个朱高正当立法委员，那么人称他是用暴力问政，跳上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议事桌，然后撕毁了这个预算书等等的这种作为，在当时也是这个惊天一举啊。
嗯，
那么所以很多事情，那只是说因为自焚它在抗议事件中它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激烈，所以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影响。那么跟自杀炸弹客来讲呢，因为自焚只是伤害自己，它不会造成其他人的，所以它比较获得回响。那么自杀炸弹客因为会伤害到别人，而且造成社会的动乱，比较不被认同。那么我觉得郑南榕他当然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说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这件事情是值得去这个嘉许的，或者是肯定的。那但是呢，作为一个言论自由日来讲，那么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纪念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待商榷。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啊。那郭牧师你怎么看？另外就是这个郑南榕当年用自焚这样的手段来争取言论自由，对比现在的大陆跟香港，你觉得有什么启示？尤其是我们看到大陆的言论自由，现在这个巴拿马文件吵得沸沸扬扬，但是他却在国内完全噤声不提。那香港的例子则是最近有一部电影《十年》，刚好也是用有一个自焚者的这个环节，是谈到提港独，结果用自焚这样一个激烈的手段。您认为郑南榕他的故事对照今日的香港跟大陆有什么启示吗？
我首先回应一下那个吴教授啊，我觉得这个言论自由啊，台湾的民主是一个亚洲的典范，也是台湾最具优势的一个价值，所以把言论自由日定为一个国家的节日啊，这个台湾的这个价值在国际大家庭中呢会得到提升的，所以这个把言论自由定为国家日啊，这个我是表示肯定的啊。另外对这个香港对中国大陆有很大的这个启示。郑南榕事件呢，最关键的是说明它有100%的这个言论自由，就是包括独立的这个论述也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你比方说香港这个《十年》这个电影，它就讲的是一种本土意识的一种高涨，还有那个学院，香港大学学院杂志的时候推出《香港民族论》，前几天还成立一个香港民族党。一成立之后，那个国务院港澳办呢，特区政府都是狠狠的谴责他们，就是说你这个港独的言论威胁国家，就是说实际上这些都属于言论的一个层次啊，言论自由的层次。你像这个加拿大的魁北克城独立啊，美国德克萨斯要独立啊，苏格兰要独立，这个它都是容忍的言论自由的层次。所以对这个港独的这种趋势呢，实际上它也是应该受到言论自由保护。你香港基本法都写着香港市民拥有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所以没必要对港独的这些行为啊、言行啊进行这个取缔啊或者谴责甚至抓人啊，这是没必要的啊。当然呢，就是说对中国大陆来说，那这个差得更远。就像以前人们说的这个台湾是这个民主多和少的问题，大陆是有和无的
问题。
哎，你看这个最近呢，就是有4个广州的这个维权人士，他们支持香港的占中啊。就是前天呢就判了那个4年刑，还有一个深圳的作家叫天佑的，他在这个网上随便写了几句话就讽刺这个彭丽媛第一夫人想学武则天嘛，就抓起来就拘留了5天呢。还有最著名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刘晓波也判了10多年呢，现在还在牢里。他主要也是写文章嘛，他没做什么事情的时间啊，写文章就判了10多年。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如果台湾定一个国家性的一个言论自由日，对中国大陆呢是非常具有这种示范的作用，才显示出台湾的一个价值，对东亚的民主啊，可以起到一个灯塔引领的作用，这就是台湾的价值所在。对，
好的。那么武汉教授简单回应一下，谈一谈您对这个中港台目前这个言论自由的现况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我们这个话题做个总结。
在台湾来讲，现在言论自由已经不是问题，所以你任何的主张都可以提出来，只要不是付诸行动有损国家社会都没有问题。特别刚刚郭牧师讲的刑法100条，那么100条修正就是修正了那个处罚阴谋，那么阴谋的那个部分把它拿掉了，所以一定要有具体的行动才作为刑罚这个处罚的依据。那么所以在言论自由现在在台湾没有问题，可是在我们相对的看到香港这个部分呢，香港过去在英国人统治的时候呢，应该言论自由还算是不错的啊。那么可是到了这我们这个回归之后，我们看到言论自由的确它是有受到一些这个限制。那么特别是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个杂志去这个报道有关于习近平的一些问题，也都被这个当事人会被抓起来或者怎么样。那当然香港现在目前是在中共的统治底下，那么要如何去争取这个言论自由，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那么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面，台湾的整个发展是应该是可以给这个香港做一些借鉴。那么至于在大陆呢，我认为在大陆它还是真的是有需要很积极努力的去争取这个问题，因为民主自由从来不是从外来的或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它有在地的一种特性，需要在地的人推动自己推动自己的民主，推动自己的自由，才有办法争取到。
好的，感谢武汉，我们不要着急。